好，请翻到这个课本的25页，从25页的论题开始。大圣起心论先解释这5个字。大是法，圣是比喻，所以是法和喻一对，这2个字就是法跟喻。所以他说这个大跟圣2个字是法喻一对，这个法跟喻在一起呢，也可以说是能喻所喻一对。所以大圣2个字有2对，法喻是一对，能喻跟所喻是一对。所以这个圣呢是能喻，这个大呢是法，它是所喻。所谓的所喻的所就是被比喻，就是被喻。
在佛法里面，能所用很多，被比喻的叫做所喻。在佛法里面，这个能所2个字大家都知道，用很多，常常会这样子用，因为它是一个有能就有所。各位过去学的，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8个士，有能源所缘，对不对？有能源所缘。那么什么样的升起什么样的东西，有能依所依，对不对？过去都有能所用很多，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这个详细的说。现在这个呢，大是为什么是？因为本论讲的是三大，一心二门三大之法，这个大代表的就是一心二门三大。所以大圣2个字，我们平常我们自己解释的时候，大圣就不是小圣，对不对？是大小对比的大，跟这个小圣呢是完全成立一个对照。平常我们大圣2个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反正就不是声闻圣，不是缘觉圣，对不对？是菩萨圣叫做大圣，对不对？平常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解释？现在在这一部这个论里面讲的大圣呢，不是这种意思，不是大小相对的这个大圣，它这个大字是代表的是一心二门三大，也就是在增长唯心喜或者是法界圆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科分这个佛法里面的分类里面的这个增长唯心或者是法界圆觉，这个里面所讲的最高的真理，这个叫做大圣，不是平常我们讲的大小对比的小圣大圣大圣就不是小圣，小圣就不是大圣，不是那种。所以这部论的这个名，他的这个论的这个题目，这个大圣2个字说的就是佛教所讲的最高的真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是代表的是法最高的真理，这个是比喻，圣是比喻，这个圣是一般我们的讲的是交通工具，运载的工具。运载的工具。所以它是比喻。可以装很多很多的东西，装很多很多的人，乘很多很多的人。这个圣字，所以它是比喻。所以在佛法里面讲的大圣小圣，就是能够运载很多很多人 到那个目的地去，就是彼岸。
那么在大圣两个字啊，我们书记啊，它的解释大是一心，也叫做如来藏心，也叫做众生心。在本论里面，那么这个概念呢，我们以后慢慢慢慢的加以补充。这个佛法里面最不好懂的地方，各位有没有听过，学佛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名相太多，就是专有名词太多了，你没有下过功夫去把这些专有名词统统查清楚啊，它是怎么样解释的，你这个佛法没有办法这个很快的这个进步，所以名相太多很难记，而且要下很多的功夫查工具书。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实相难懂，所谓的实相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一心，这个大字非常的难懂啊。学佛有两个，学这个经教理论啊，有两个困难。当然也有讲，哎呀，基础没有打好，所以呢，看经看论呢很困难，看不懂，对吧？基础没有打好，其实基础呢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名相。哦，新来的学长啊，请进啊，请进啊，课本啊，一本厚的，一本薄的，然后呢一份表，箱子那边有一份表格啊，拿一份表格，然后请留下您的大名。而本论呢，是对于那个真如实相，在佛经里面、经论里面所有的著作里面讲的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讲真如讲的最有系统，所有的著作里面像没有像他这样子讲的这么有系统，内容这么丰富，讲的这么清楚，很少。所以希望各位学长借得我们这一年啊这个时间啊，大家能够耐下心来，能够好好的去读这一部论。这一部论读完了，你对于最佛法里面最难懂的这个真如这个概念呢，你应该可以把握住了它的这个重点。这部论的好处就在这里。其他的经论可能也有讲到这个真如实相，讲的很多，但是没有像这样子的集中的啊，有系统的把它这个介绍出来，很少。这部论真的是啊，非常的难得，太好了。好，大就是指的是一心，也就是众生心，也就是如来藏心，也就是佛教所讲的最高的真理。说它这个名称啊，说它是法界啦，啊，第一地啦，啊，很多，啊，真如啦，实相啦，啊，乃至于各位学过中观的，啊，在中观里面讲毕竟空，也讲实相。都是说的是最高的真理，佛教所讲的最高的真理，在不同的著作里面它有不同的名称，它有不同的意义。好，这个一心呢有体相用三大的这个意义，本论就是要详细的讨论这个。关于体相用，在佛教里面很重要，不知道各位学长过去有没有对于这一部分下过功夫啊？这也就是所谓的专有名词了，用的很多。那么我想呢，这一部分呢，我们保留到这个研讨课的时候啊，再来跟各位来讨论什么叫做体，什么叫做相，什么叫做用。 平常每一个法啊，我们现前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界的一切法都可以有体相用。本论所讲的体相用是真如实相的体相用，当然更不好懂，对不对？啊，平常的一般的东西我们都有体相用，像这一支白板笔，它的体是什么？可能是塑胶，对吧？它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做的？我不太懂啊，是不是塑胶做的？啊，如果我们手上戴一个戒指，颈子里面挂一根链条，黄金做的，它的体是什么？体是黄金，对不对？它本质，它的相状呢？戒指就是圆圆的一圈，它表现出来的相状，有这个很美丽的光泽，金黄色的，对不对？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订婚的时候可以用的，是吧？或者呢，有的人呢戴一个戒指呢，说这个地方漏财。我听说过的哈，手指啊这个地方有空隙，戴个戒指呢就可以把财产呢就可以保护住，不让它漏财，这就是它的作用啊。戴的时候的他心里面想的那个用途啊，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有体相用。我们这个课本上面讲的体相用是真如的体相用，真如的体相用。到研讨课的时候啊，我们先把这个世间的啊其他的通途的体相用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再补加强一下。啊，那么对于我们讨论本论的时候的体相用呢，可能有一些帮助。啊，如果你平常对体相用从来没有概念，那么看到一个最难懂的真如本身就很难懂，再加上真如的体相用更不好懂。所以先把名相啊，把它熟悉一下。再来去吸收这些比较很难的、很困难的、不好懂的这些概念。好，这个大就是如来藏心，就是众生心啊，就是这个最高的真理啊，又体相用三大的这个一。这个体相用里面的体，也就是这个三德啊，就是涅槃果地的三德里面的法身，法身德。相呢就是般若德，用呢就是解脱德。法身、般若、解脱是涅槃三德。那么关于这些都是属于专有名词，佛教的专有名词，佛果地上的三德。三德一广，一时难明，它的意义呢这个很多很丰富啊，所以一时之间啊这个很难了解，所以呢强以喻明，就勉强的用比喻来加以说明。他说比喻呢，他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火车，当然用游轮当然更多了，是吧？火车里面载的这个人数，可能游轮比火车还大，是吧？啊，游轮可以坐载几千个人，火车大概几百个人。啊，他用的是火车。啊，他的体、他的相、他的用，都是比起那个小轿车来讲，啊，都要大很多。他说如果这个圣这个字念成平声，平声是什么呢？二声，就是念成什么呢？念成乘，乘车的乘，念成这个 读成这个乘的话，那么人啊是能乘，而这个圣也就是这个游轮或者是火车交通工具，念成圣啊，就是去圣，就是四圣啊，那么这个是所乘，这好懂吧？啊，我们去坐火车，人当然是能乘啊，去乘火车，那个火车就是所乘啊，就是被我们所 成的，对吧？啊，这个能所好懂嘛。但是这个字啊，同样的这个字的读音啊就不一样了。当动词念成成，二声成；如果当成名词的话呢，要念成这个甚。甚啊，就是运载的工具，就是交通工具。好，这个能成所成啊，也是能所一对。单独一个这个大圣起心论的圣，它本身可以念成成，也可以念成圣，这两个读音也是能所一对，对吧？是能成所成，所成的就是那个圣，就是交通工具、运载工具。起字第三个字，起字啊是发起啊，发起起字也通能所，也合乎这个能跟所的这一种的方式啊。大圣是能起，信就是信心，是所起啊，也是能所一对。这是个起字跟信字。最后一个字论啊，论是能诠释，诠就是诠释，就是解释，就是解释。大圣起信上面四个字是所诠，被解释，对吧？五个字里面的最后一个论字是能解释，上面的四个字啊是被解释的，所诠也是能所一对。好，各位看一个论题，就是五个字啊，大圣起心论五个字呢，以四对能所来解释。同时呢，前面大圣两个字呢，是一个是法，另外一个是欲，是法欲一对，能所四对，总共用五对来解释这五个字，对吧？对吧？啊，是五对来解释吧？啊，大圣两个字是法欲一对，然后就是能欲所欲，一对能所，能成所成，能起所取所起，能全所全，对不对？总共四对能所，再加上法欲一对，总共是五对，来解释这五个字。佛法中能所二字啊，用处甚多，学者信啊留心焉。这个信啊是希望，希望的意思啊，希望学这个经教的这些人啊，要多多的留心。能所两个字啊用的很多，刚刚讲过了，能缘所缘，能依所依。各位学过佛教基本知识，有没有解释过？比如说六识它的所依是什么？六根，对不对？六识的所依是不是六根？它的所缘是什么呢？六尘，对不对？用的很多啊，用的很多。四缘里面有个所缘缘，有没有？这个所缘缘就是什么呢？啊，被六根六识啊，被六识去所缘嘛，被六识所缘嘛。啊，所以这个能所用的非常的多啊。好，再接下去看论呢，有中经论、释经论。中经论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个论啊，它的宗旨、它的义理没有离开这个经，但是呢，它并不针对哪一部经，这个叫做中经论。以经为宗，宗就是根本，以经为根本诠释经里面的意思，但是呢并不特别的指定哪一部经，不离开经，但是没有指定是哪一部经啊，这样的叫做中经论。 另外一种叫做释经论，那么就针对某一部经来加以解释。譬如像大智度论，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大品般若经。大品的品是三个口啊，其实在大正藏里面它不叫大品般若经，它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大智度论是针对这一部的经文完全解释这一部经的经文的，这个叫做释经论。所以他这里解释依经义而造论，就是不违背经的义理造这一部论，这个叫做中经论，也就是以经为中或者以经为本解释经文的论呢，叫做释经论。这一部论本论现在讲到这一部大乘起心论了，这一部论呢是祖宗论主本论的论主就是马明菩萨本论论主中华严法华楞伽般若等百部大乘经而造。换句话说，本论它并不是根据哪一部经一句一句的去解释，不是的，它是根据很多很多的大圣经，根据它里面的义理而把它这个综合起来写了这一部这个大圣起信论。那么关于百部大圣经啊，有一个地方啊，有一部著作里面可以查到的。这部论呢一共有十卷啊，在大正藏32册 A 级593页的下部，一直到 A 级594的上。这部论一共有十卷啊，据说是龙树菩萨对不起，龙树菩萨所造，据说是这样子。但是有人怀疑有人怀疑不是龙树菩萨造的。但是现在我们大正藏里面看到的这个造论的这个论主啊，说是龙树菩萨，说是龙树菩萨造的。那么这个百部经名啊，各位有需要的话自己去查了啊。好，下面呢就是人名，造论的论主马明菩萨造。他说菩萨出生时啊，众马悲鸣，很多马都好像发出这个悲声。后来国王请其说法，他大概跟马特别有缘。后来等到他成名以后大了以后，国王请他说法，测验看看用七匹这个恶的马让他们在旁边听这个马明菩萨说法接不食水草，东西也不吃了，闻法悲悯，他们听得懂此等殊胜的感应难以枚举很难逐一的加以举出来，太多了本为过去大光明佛唯度众生道驾慈航现示现为八地菩萨而造此论那么略论他的简略例如书记会月我们书记会月上面都有这些马明菩萨的这些个传记事实上呢，刚刚讲的那个是摩诃言论
这里面也有这个马云菩萨的这个力啊，他的经历啊，他的势力。历史上呢，总共有六位马明，总共有六位。那么在书记会议里面，或者在释摩诃言论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说明。那么像书记会议里面提到的六位马明啊，是第四位才是我们这一部论的论主啊，上面有。各位自己去查啊，书记会议32页，这个书记会议的32页啊，有论足马明菩萨的略录啊。另外呢，在126页倒数第三行也有这个马明菩萨的这个他的这个简历啊，也有啊。在128页书记会议的128页记的文字里面啊，提出来准摩诃言论说啊，就是1、2、3、4、5第五行啊，128页的第五行最后一句啊，依据摩诃言论，也就是释摩诃言论啊，释摩诃言论啊，其实是这一部论的注解，大乘起信论的注解。大乘起信论的注解啊，所以根据这个释摩诃言论呢 啊说有六位马明。在这一段文字的倒数第三行，据说有六，今当第四矣，有没有看到啊？这一部这个这一段啊，这一段128页啊，书记会议128页的这个这一段文字里面介绍了六个马明菩萨啊，就是根据释摩诃言论。那么他最后说，据说啊，就是全部来说的话有六位啊，今当第四，第四位才是我们这部论的论主。各位有需要的话去详细看啊，我们这个不必这个详细的说啊，知道就好了。好，接着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翻译的译注。两，天竺三藏法师真谛译，这是翻译的译注啊。梁是时代，指的是南北朝时候的梁武帝的时候，他这里讲是梁武帝2年，这个是有错误的啊，应该下一版的话应该要把它改过， 中间加两个字。梁武帝的这个年号它有很多，这个太清啊是他的最后的年号，大概到梁武帝太清3年啊，梁武帝就大概要去世了。他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你现在我们课本上面讲梁武帝2年，那么是他刚刚就任了以后的第二年吗？不是，是他最后的这个太清这个年号的这个第二年，就是公元548。这个我有去对照过，我根据慈源的那个历朝历代的这个年号，皇帝的年号去啊，同时呢我在别的地方啊也看到了，应该是太清，所以我们课本上面要加太清两个字，这样才不会混淆。遂至戊辰啊，9月10日，那么真谛这位法师啊，与金翼的英贤啊，就是金城，梁武帝的金城好像叫做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应该是啊，应该是现在的南京。慧贤，这个慧字啊，一般的我们字楷、韩正，还有慧文这个字，这个是慧贤。那么其他的版本啊，这个慧文呢、啊，
还有黄岳大将军、太保萧公博、
那么太保萧公伯呢，在我们的书129页是萧伯，为什么这里多了一个公啊？他是尊称呢，但是书记会议上面就是萧伯，所以这个公字啊，可能也是一个多余的字。你说特别尊敬他，所以加个公也可以，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前面都不加公呢？那个大将军为什么黄钺，为什么只称黄钺呢？为什么不称为黄公钺呢？对不对？要尊称大家一起尊称啊。那么可见的可能这个公字是一个多余的字。书记会议129页，这些名字啊都有。太保是官名吗？是朝廷的官名，这个很大的官了，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啊去打架做太保，不是的哈。太子太保是一个官名，少保也是一个官名，少年的少，少保，这些都是官名，都是很大的官。现在我们这个太保太妹啊什么的啊，讲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啊，这个去啊打架闹事的，是骂人的话。过去这个太保是大官的，太保不应该，我不知道是武将，可总而言之是非常大的官，啊，非常大的官，啊，很可能是一品的，就非常大的官，啊，那么去查这个工具书、职员啦等等的都会解释，我这个我就没有去查了啊。于衡州建兴市所译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有一些啊著作里面都有提到这些这个过程啊，这部论呢，啊，是这样子的，年代这些人一起在某一个地点啊把它翻译出来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介绍呢？因为这部论啊到了我们这个民国啊，清末民初产生了很大的这个纷争争论。当然这部论在过去啊，在唐代啊乃至于隋朝啊，像吉藏大师，像这个慧远大师，就净影寺的慧远大师，那个是隋朝，他们那个年代对这部论已经开始做这个介绍了。到了唐代用到这部论的更多啊，像清凉大师各位听过吧啊，清凉大师在他的华严经书以及这个隋书演义钞，目前在我们大正藏里面35册36册都是大篇幅的注解华严经的，他里面用的这个大乘起心论的这个内容啊，应用的非常的多，所以在古代这一部论呢，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啊，大家去推这个，好像去研究，而且呢，对他呢非常推崇。那么在隋唐年代呢，有三个著述，很出名，这一部论啊。一个是就是慧远，他这个著书呢叫做定，另外一位呢是新罗的元晓大师，他的这个著作呢称之为另外就是贤首大师，他的意志 所以在隋唐年间最出名的三个著书就是这三个，他应该是隋朝，这两位是唐代的，唐朝的。后来宗密大师根据易记稍微加以整理，同时呢再加上科判，所以变成书记会略里面的书。然后宋代我们现在书记会略里面的记叫做笔孝记，这位是玄大师，宋代的，他根据宗密大师的书，也就是根据易记，做成了这个笔孝记，非常详细，更详细，比起他们的是更详细。那么池州大师呢，他的原则是也是不离开这个易记书。这个系我们这个现在看书籍它也是根据这个系比较少用到这个。那么现在讲的这个版本呢，是我们上面讲的是梁啊，就是真谛大师的译本，对不对？这个叫做梁译本。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两译，真译版是翻译。刚刚讲548，梁武帝太清二年的翻译。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呢，时差南陀法师他也有个译，叫做唐译本。所以起心论呢，本身有两个译本，一个是梁译，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唐人是差南那位所翻译，但是呢历史上面注解大乘起心论呢大体上都是用的是梁译，用唐译本的只有一位法师的是流传下来啊，比较出名的就是偶益智趣大师，他那个著书啊叫做列王书，列王书以前我们基金会的陈居士，节目里就是他的这个讲起心论的话，他用的都是列王书，他用都是列王书。列王书这本书呢是偶益大师的著作，它里面掺了很多有关唯识方面的这些内容，基金会有一点，但是流通的不那么广，流通的广它还是两亿。好，刚刚讲过自古以来这一部论从隋到唐啊，乃至于到宋代大家都很推崇，在唐代的时候像刚刚讲过了华严宗的祖师贤首大师啊，他的著述是最权威的。清凉大师啊，他在他的华严经的著述里面乃至于隋书演义钞里面大量的采用。天台宗的六祖湛然大师偶尔在他的著作里面他也用到这个大乘起心论的这些内容。当然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没看到，张安啊，灌顶大师是智者大师的贴身的弟子啊，那个他们两位就很少有提到起心论，可能年代早也可能是他们没有去看到这部著作，不知道。
但是呢，智德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用这个真谛大师的译本的这个其他的著作应用的很多，但是呢没有用起信论。好了，到了这个近代，尤其是像日本啊，他们这个佛学的整理啊，整理的非常的完整，对不对？我们杨仁山居士从他那边再把那个很多失传的这个著作，古大德祖师的著作等等的，再从日本再翻译过来。第二次取经是从日本取经的，啊，所以金陵刻经处啊，就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著作。因为我们经过三武之乱，不是已经这个烧毁了很多很多的著作。到了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再把日本的著作，日本对于这个佛学的这个整理研究非常有系统。这一部起行论在日本他们也引起一些讨论，是什么呢？第一个，怀疑不是这个马明菩萨所造，也有人说是中国的这个地论宗的祖师所造，所以有人这个论足本身就有问题，说马明菩萨造可能是啊不实在的。还有一个翻译的是真谛三藏大师，认为不是真谛翻译的，有人考据啊，根据哪些著作里面啊，根据哪些著作里面没有列出这个真谛的这个翻译的这些经论的这个名字等等的，所以应该不是他翻译的，日本有人这么说。可是对于这部论的它的内容是非常的推崇，大学里面的研究所专门为他而这个开设一门课来研究这部论啊，这部论的学术地位是非常的高。在日本没有人说这部论是胡说八道，不应该这个去学它，不应该去读它，没有这样子的。可是到了中国就不一样，中国也有人跟随的这一种的论啊考据，认为他可能这个造论的人翻译的人都有问题，但是真正把它贬为就是一文不值的呢，最代表性的人物就有两位，一位是
吕澄老居士，一位是王玉阳居士。尤其王玉阳居士，他对于这部论是非常非常的反对，认为这部论是什么呢？是这个这个说起来就不好听，他说这部论是良辰小儿学，非常非常的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是对于唯识宗啊，于前唯识是非常非常的推崇，而且认定那个才是佛法的啊最圆满、最究竟的道理。而本论呢，对于唯识方面有很多地方是讲法是不能够这个吻合的，有不同的讲法，所以他们看了就很高兴。就把他这个变为就是说是这部论是一文不值啊，是良辰小儿所作、啊、甚至于讲到这样子。但是呢在日本就不是这样，从唐代的祖师们他们也不是这样，是到了民国年间啊才有这样的这个毁谤这部论的这一种的说法啊，因为他们是站在唯识宗的立场。所以这个讲谤此论为伪造者，自此聚于何地？
意思就是说历史上面明明白白的记载啊，他们是在什么年代，是哪些人啊，他们在什么地方所翻译出来，说得清清楚楚，人时地他们都说得很清楚，怎么可能是这个伪造的呢？啊，这是慈哲大师啊在这里啊，所以提了这样子的一些啊这个看法啊。但是一般来说，对这部论的这个推崇啊，是有很多很多人，这个有名的人都是推崇这部论的啊。那么像太虚大师啦，像这个我们这个熟的这个应圣导师啦。啊，因圣导师本身也著写了一部这个《大圣起心论讲义》讲记，啊，讲记，啊，他们都认为这部论的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啊，非常的这个推崇这部论，啊，好，天竺啊，梁这个字解释了，天竺呢是印度，亦称月邦。有五天竺，五天竺就是东南西北中啊，所以五个天，当时的印度啊就分为这个五天竺啊。那么这位真谛法师呢，是西印度的优禅尼国人啊，这个我就没有详细去那个了，我们也不用花多的时间，各位去看他们这个法师的传记啦，或者是有关这个印度方面的这些啊这个国家的情形啦，啊，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很容易查到的啊。三藏，什么叫三藏呢？就是经律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三藏，法师啊，什么叫做法师？他自己本身以三藏，就是经律论这个法为师啊，自己去学习经律论三藏，又以此法施与人，加个余字比较好的，就是教别人，把这个三藏之法再去教人家，通称法师。而这位真谛精通三藏法师，所以称他叫做三藏法师，所以称三藏法师是这个尊称。玄奘，我们知道的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唐玄奘大师，我们在佛法里面称他三藏法师，啊，能够被称三藏法师不容易啊，经律论通通都要精通啊。梵语叫做波罗摩陀，翻成我们的话叫做真谛，这个是法师的加号，加者是美的意思。是善的意思，美善的意思啊。译翻译的译，即译梵文成华文也。这个译就是改变，这个译容易的译啊，在这里当作动词啊，就是改变啊，改变梵文，把它变成为华文。我看我们休息一下，